接下来我们要谈圣经的权威。关于圣经的权威有很多的讨论，我们从这许多讨论中挑四个最重要的来看，就是内证、外证、主观的证据跟反对的论调。
所谓内证是在讲圣经里面的证据，我们要先提到的是主耶稣对旧约圣经的肯定。主耶稣大量引用旧约，并且指出旧约的预言必须应验。路加福音24章44节，耶稣对门徒说，这就是我从前跟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等于他对全本旧约圣经加以肯定，而且他讲到的过程常常引用。第二，就是新约的作者，尤其是使徒们，也常常引用旧约。保罗在提摩太后书3章16节所做的一个总归纳，就是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当然这里所讲的圣经是讲旧约圣经，保罗也可以说代表众使徒跟新约的作者对旧约圣经加以肯定，而且这些新约的作者常常引用旧约。接下来谈到内证的第三方面，就是一致性。圣经新旧约前后写了1000多年，40几个作者，虽然文化背景不一样，教育程度等等都不一样，可是他们却非常一致的把圣经的主题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一贯的表达出来。这种一贯性、和谐、一致性，如果不是出于上帝的保守，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这40几个作者并没有开过一次跨时空的编辑大会，可是他们却能够非常和谐一致的从人被造、堕落到救恩的预备，一直到福音书耶稣来临了，基督的救赎完成了，一直到使徒的书信等等，把我们信耶稣成为神的儿女之后，我们的个人跟教会的生活做了完整、和谐、一致、贯的一个前后互相呼应的一个叙述。这种一致性也在显明他的权威。接下来我们要来谈到的就是新约应验的旧约。当然有关证据或例子太多了，但其中最主要的一个项目就是弥赛亚的来临以及有关的那一些细节。以赛亚书、很多的先知书还有其他的旧约的书卷里面，不断的预表预告着耶稣基督的来临。这么多很直接甚至于详细的这些预告，后来都很具体的一一应验在主耶稣的身上。作家张晓峰女士，她曾经说，没有一个人像耶稣这样还没有生下来就已经有传记了，而且是很详细的事先写好的传记。连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喝什么饮料，最后穿的衣服是要怎么样被这些士兵来分掉等等，这些细节都一一兑现。有关耶稣的来临、教会的诞生、宣教的成就等等，我们后面还会继续来谈。从这里你可以看出，这是上帝特别的保守，也是圣经特别的权威。接下来就是写实性。圣经特别是写伟人的时候，不像中国人啊，人死了都变好人了，只有歌功颂德一番。圣经写这些伟人，甚至也是上帝重用的仆人，他们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失败的地方，也是很实实在在的把它记录下来，作为我们后世的见解。那么这就是写实。如果都只是引恶扬善， 这个反而不够真实。这个把他们的失败也写下来，这种写实你就知道它是确实的，是可靠的。接下来要谈到的就是绝对性。圣经写好以后，不需要更正，不需要来修订。我们知道历史上有很多，包括科学的一些理论，都因为发现了新的事证，所以就推翻前面的，就做了很多大幅度的修订。圣经不修订，不是因为它老顽固不肯改变，而是因为是出于神的启示，不需要修订。几千年来，圣经绝对的权威，绝不更改，而且依然有效，这也是在证明圣经的权威。第七方面，我们要提到超越性。圣经所谈的这些主题，它不像一般的伦理道德、一般的宗教规条那个层次而已。圣经里面有很多主题是它独特的贡献，是其他的书上所没有的。例如谈到神论，我们会谈到的是多神论、一神论等等，可是圣经是三一神论，圣父、圣子、圣灵，又是一，可是又是有三个位格，这个是很超越的，超过其他的神论。接下来是救赎论。
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说，十字架的道理被当作愚拙，但实际上保罗有两个回答。第一个有点讽刺的口气，他说上帝的愚拙是比人聪明的。第二个回答就是林前第二章说，你以为他很肤浅吗？其实他很高超的。这是人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过的，
而是上帝超过我们想象的一个安排。而这个安排不但是在理论上超越，在实践上也是超越。这个救赎的大能，它真实的改变我们的生命，这是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可以做见证的。还有像十诫也是很超越。这十条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它是有三个对象的。第一条到第三条，那个对象就是上帝，我们只能专心敬拜上帝，不可以把它变成偶像。第四条诫提到要守安息日，这个是谈到对自己，因为耶稣说安息日不是为上帝设立的，是为人设立的。所以我们一方面是敬拜神，一方面是在安息日，我们可以离开我们原来的工作休息，重新得力再出发。可是后面六条呢，都是谈到对别人，然后也有三个次序。第六条不可杀人，第七条不可奸淫，第八条不可偷盗，只有三个次序在那里。不可杀人是谈到尊重别人的生命，生命第一，然后不可奸淫，这是谈到尊重别人的婚姻与家庭，然后不可偷盗，这是谈到财务方面，要尊重别人的财务。你看生命，然后婚姻与家庭，然后是财务，这个次序井然。有很多人把它弄颠倒了，要钱不要命，这个财产放在生命之前了，或者要钱就不要婚姻不要家庭了，这也不对。921大地震的时候啊，我的舅舅住的大楼遭遇了极大的灾难，整个楼都垮下来了，可是他们一家三代全部安然无恙，生命都健在，然后家庭在，然后财产虽然损失了没关系，有生命有家庭，大家一起同心在奋斗就可以了。你看这个优先次序是多么的明确。接下来我们要谈到三个层次，要孝敬父母，然后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这些都讲行为方面的戒律，这是外在的行为。第九条戒是讲言语方面，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最后一条戒提到不可贪恋别人的妻子、牛驴、财物等等，这是谈到意念方面的，不可以贪心。
其实只要不贪心， 前面几条关于行为和言语的戒律也就不会违反了。
你看，从行为到言语到意念，从外到内，这是多么的完整啊！虽然只有短短的十条戒，念快一点啊，可能三四分钟全部念完了，所包含的范围跟层次是多么的完整啊！你先敬畏上帝，然后对待自己，然后对待别人，会敬畏神就不会那样无法无天了。现在的法律不管这个了，但是圣经还管，所以这个我们是举十诫做例子来看出它的圣经的超越性。例如登山宝训，它也是那么的超越，超越一般的伦理道德。我们一般谈到对待别人对我们的亏欠或者得罪我们，我们讲到赦免，不计较不记恨，那已经很伟大了。可是圣经不止如此，还叫我们要爱仇敌。哇，这个层次是更超越的。孔子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不希望人家这样对待你，你也不要这样对待别人。但是圣经讲的是更积极的，你希望人家怎么对待你，你就先怎么样对待人。所以登山宝训的境界，无论爱仇敌啊，无论是先对别人好，这一切都是那么的超越啊。圣经当然还有许许多多其他超越之处，我们限于时间没有办法一一叙述，但是这些超越性也可以看出圣经的权威。刚刚所谈的这七点都是圣经的内证，就是圣经里面的证据。接下来我们要来谈外证，圣经之外有哪一些证据呢？外证可以说是更客观的，那我们来举几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第一，就是新旧约的预言继续在后来的历史里面应验。如果只是前面圣经的预告在后面的圣经中应验了，这还算是内证，但是这圣经写作完毕之后才应验的事情啊，这就是很重要的证据了。这些例子当然很多，最有名的例如古代那么伟大的海港推罗西顿，照圣经的预言后来就毁灭了，巴比伦也是，以东也是，还有以色列的王国跟复兴，使徒行传第一章耶稣要升天的那一天，门徒还在问这个事情，耶稣的回答，父已经定了一个时候跟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所以这句话到底是肯定还是否定？是肯定的。但我们都知道这个时候是到1948年才成就，以色列终于复国了，而且这是伟大的神迹，没有个国家这样亡国2000多年能够这样子复国。关于外证，我们接下来来讲第二点，传道的果效。
主耶稣在颁布大使命的时候已经预告，是马太28章最后提到，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传给万民，每一个民族。另外马太24章提到，末日的时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万民是每一个民族，天下是每一个地区。而进一步使徒行传第一章说，每一个地区还包括地极，也就是最偏远的地方。这一些都是极大极难的事情，而圣经照着自己的预言都应验了。从这里你可以看出圣经的权威。
这个不是新约才开始写的，圣经在旧约也就老早提到这些事情。例如创世纪12章1到3节，上帝跟亚伯拉罕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保罗借着加拉太书3章14节告诉我们，这是在讲亚伯拉罕的福借着耶稣基督临到外邦人，这个事情已经应验了。以赛亚49章6节也提到类似的事情，归回这还算是小事，我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以色列归回现在已经应验了，可是福音传遍天下给外邦每一个民族，
这是马太二十八章。这个救恩是要到地极，这是使徒行传第一章。我们现在回头一看，也已经95%以上已经应验了。多数的民族，多数的地区，包括多数很偏远的地方，都已经有宣教士去了。从这样的应验可以看出圣经的权威。
接下来我们看但以理书第二章32节开始。金头银胸铜腹铁腿半铁半泥的脚。当先知在观看这样一个画面的时候呢，有一块不是人的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个半铁半泥的脚上，把它扎得粉碎，整个巨像像夏天河床上的糠皮被风吹散，无处可寻。而打碎这个巨像的石头本身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这怎么回事呢？但以理书第二章之后就有明确的记载了。金头是巴比伦，银胸啊是讲后来的马代波斯，铜腹是讲这个希腊，铁腿半铁半泥的脚是在讲罗马的政权。半铁半泥这个但以理书告诉我们是在讲罗马这样的一个政权征服那么多的民族，却没有办法真正融为一体。所以这里也可以看见这个是后来历史的应验。那打碎这个巨像的这一颗石头本身却是一个活石，它扩大如山，充满天下。这在描写着在罗马帝国以后这个福音的扩散真的是像一座会长大的高山，就扩散到全天下。43节说铁跟泥掺杂，那国民也必与各种人掺杂，却不能彼此相合，正如铁跟泥不能相合一样。这些民族并不能融合成为一体的，不能真正的相合。在这样的时刻，天上的神要另立一个国，永不败坏，也不归给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而且呢，这个国要存到永远。这个当然是在讲耶稣基督所建立的这个国，这个天国，这个在罗马帝国那样的时代诞生，它一产生呢，就永不败坏，永不会被别国征服，而且也有能力来征服列国。这是关于宣教的应验。谈到旧约的部分，旧约已经让我们清楚看见神的救恩不是只临到以色列人的，也临到这个天下万族列邦等等，这些也是照字面上来应验的。所以这也是很重要的外证，是外在而且是客观的印证。
马太我们很熟悉28章18节，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万民不是一万个人而已，其实万民是每一个民族。现在圣经新约已经有3000种文字了，正在翻译的就是一小最偏僻的民族，有400个语言正在进行。这个就是最后的应验，你就知道圣经是多么的权威。使徒行传第一章，那个时候耶稣要升天了，第8节说，你们这些人的任务不是以色列这个地上的政权的复兴，你们的任务是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会得到能力，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这边我们谈到直到地极，就是最偏僻的地方。历史上有很多伟大的政治领袖希望他的国可以遍满全天下，可以统治万民，每一个民族，很多人有这个心智，但只有耶稣说到做到。这样子的应验当然也可以看见圣经的权威。路加福音第二章这边提到耶稣生下来满了第8天，去耶路撒冷圣殿举行婴儿奉献礼。25节，那时候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他是一个很公义很虔诚的老人家，他 他一生就是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当他看见约瑟跟玛利亚抱着耶稣进来的时候，他就把耶稣这个小婴孩接过来称颂神。二十九节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你的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了。这个救恩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31、32节是非常奇妙的，他说等候的是以色列的安慰者，可是他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唱出这样歌颂神的话语，却说这是为万民预备的，而且是照亮外邦人的光，最后才是你的选民以色列的荣耀。从教会历史来看，这个福音是先给以色列人的，一开始最早的一批信徒好几万人也是以色列人，可是因为有多数的以色列人不认耶稣做他们的弥赛亚，上帝是很生气的，福音就先给万民，先给外邦，传遍天下，然后才像罗马书11章所写的，当外邦人得救的人数都填满了，以色列全家才要得救。按照以色列人的习惯，他们是认为是上帝的选民，但他们才不会把自己摆在最后面。可是在这里，西面竟然把以色列摆在最后面。从这里你也看到先教的应验，给万民，给外邦，然后最后以色列要全家得救。这一个事情也已经应验了大部分了。谈到传给万民这件事情，到启示录就已经预告将来完全的应验。启示录5章第8节提到四活物跟24位长老匍匐在羔羊面前，就是耶稣基督，他们在那边歌颂神。第9节说，这个羔羊是配拿书卷，配揭开漆印，因为他曾经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把他们买回来归回给神，叫各族各方各民各国的人成为神的国民，神的百姓，成为祭司归于神，而且在地上执掌王权。所以这也是提到将来的应验。接下来启示录第7章就是有许多人没有人数得过来，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在宝座面前手拿着棕树枝大声高喊，愿救恩归于坐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虽然这两处启示录第5章跟第7章都是指着将来的应验，但是实际上这件事情是已经应验绝大部分了。现在世界上还真正没有福音的地区已经是非常偏僻的。过去10年来，我有机会在回教徒的地区亲眼看见很少数的民族在这些年间福音进去了，而且他们自己已经起来领导教会了。所以我们从宣教的预言还有他后来的应验，也可以看出圣经的权威。我们这一讲就先讲到这里，下一讲继续。